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星期四的节目《晨曦交流站》。昨天呢，我们呢只顾自己谈话哈，基本上忘了打招呼，所以今天先打招呼。
李崇恩，你比卢文更有益，
为什么呢？
那你懂得先跟听众朋友打招呼啊，这个是好同工。
所以我们已经打招呼了嘛？好，听众朋友你好，
你好，
你好。
嗯，在我身边的有卢文牧师啦，有周广亮牧师啦，我们三位呢。
不过我觉得呢，我也很感恩呢，神给我们那个三老好搭档哦，
是吧？
啊，真的，我觉得呢，虽然是讲的话好像是不一样，
嗯，
因为你们的普通话比我纯正，
啊，
讲的理论故意有些，
要吵架，
圣言要吵架的，但是这样子呢，带来我们这个节目的生气，
嗯，
那么听众朋友呢，也会，不是提心吊胆呢，但是提起精神来听。那假如你觉得呢，卢文有一点弃父周广亮，你来信告诉我
啊，卢文是常常
的道歉。
可是刚才说节目有生气，是什么发怒的生气还是生命的生气？听众朋友要听清楚啊，卢文牧师的意思是这个有生命的生气，
生气勃勃的那种。
所以这同样一个字呢，有两种的看法。
你看呢，他现在责备我了，卢文要谦卑的接受。
那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主要回应啊，其实也是很严肃、很重要的，关于罗马书里头的一些的学习和真理哈，一些听众朋友呢，特别是听了周牧师这个课程的
良友圣经学院，
对呀，有回应有提问呢，今天我们就一同来学习。
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、健康的组织、健康的工人，才能茁壮增长。这是一个分享心得、解答疑难、彼此守望的园地。晨曦交流站。
好，有听众朋友呢，来了一段的分享，特别提到呢这个正确释经的重要。我想周牧师你讲讲，特别一些背景的资料你会比较了解。
他其实良友圣经学院呢有很多解经的这个讲解书卷的科目，其中一个是很重要的救恩的，有关就是罗马书。那么因为其中也提到解释圣经的一些原则呀，解经学的原则。那么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呢，他很有心，他说如果每个人看圣经都要留意解经的原则、释经的学问的话呢，那么岂不是我们就是不能够读圣经了吗？其实我们看西方的作品啊，什么文学名作，我们也是打开看，看了以后就能明白。那么我就要回答他，我说圣经跟一般的这个其他西方的名著有什么差别？因为我们国家呢，很少人在小学、中学就讲圣经、讲以色列、讲什么旧约。那么解释了以后呢，这一位听众朋友就说，哎，你回答的我明白了，很好，这样。
那
这封信是不是要读？
我很羡慕你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你是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呢，霸着这个最重要的经卷呢来
读。是的，是同工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做，好不好？这封信我抢着来读。
好，简单的说说好。
李崇恩老师哈，那周牧师，主内平安，你回答的真好，太有帮助了。任何人的作品都不能与圣经相提并论，我们只有谦卑下来，谦卑的倚靠圣灵，才能真正的明白圣经真理。其实前面还有几个原则，最后一个是谦卑。中国教会最需要的是对释经学的重视和学习。今天的信徒文化程度和要求越来越高，真理的装备、神学的教育、正确的释经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
哇，周牧师你教得真好，真的没有什么作品呢可以与圣经比较。圣经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是神的话，
对，
也是我们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唯一的准则。我说唯一的准则呢，就是你不能够跟其他准则比较，不是没有其他的准则，是最高的准则啊。 我们的朋友说呢，人谦卑下来，那么就我们是要注意呢，不单是谦卑下来，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。那你都不太认得字，你怎么样的解释圣经，是不是？
嗯
啊，所以那个好好的研读圣经。你我常常听说你要讲到呢，头一次看见呢，不看得不太懂呢，多看几次啊，你就在，我就还说你要看看参考书，研读一下，就能够呢令到自己的灵命进步，也懂得解释圣经了。那么解释圣经的时间呢，我们是要注意这个应用，
嗯，
这是怎么样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高的要求。所以不但是谦卑，要努力的好好的去学习。我觉得周牧师，你也不是说单单谦卑就行了，是不是？
是不是？因为有些原则，像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啊，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，什么古代以色列的情况啊，跟将来神的审判呐、啊，什么橄榄枝子啊，这些还是像罗牧师刚才讲，要去研读，要看看参考书，要听一听良友电台怎么讲，或者其他的这个传道人怎么讲。
那个、第九到十一章呢，还有一种思想的影响是神学思想，是施恩主义。
嗯，
施恩，回到施恩三，施恩这个施恩主义，
是，所以很复杂的、
重的这样子的神学思想，
嗯嗯，
不容易明白，
嗯嗯嗯，所以这是关于解经的一些要留意的，
嗯，希望我们都认真的研读哈，也从神的话语当中呢得到帮助。另外呢，啊，因为罗马书呢其实也提到很重要的救恩，就是要对应这个罪的问题哈。所以有一位问题多肢体呢就问过，罪到底是什么呢？根据罗马书的描述，仿佛罪呢就好像是一个已经客观存在的一个物体，它叫做罪。又或者罪是指魔鬼撒旦吗？那有听众朋友呢看了问题多的这个疑问之后呢，就来回应了，就说呢，只要仔细收听罗马书节目就能够明白，罪不是你认为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物体，也不是你说的撒旦。其实当亚当夏娃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人就犯了罪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罪。其实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自由意志，自由选择，可以选择顺服神，同时也可以选择悖逆神。因此人的自由选择一旦是悖逆神的时候呢，就是罪。故此我们不能说罪就是撒旦。当有人犯了有人呢有了犯罪的意念付诸行动，就有一种的表象哈，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仇恨，把他给杀了，在他恨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罪，之后付诸杀人行动，被他杀的这个人就是他犯罪的一个事实啊，也就是你说的客观存在的一个的事物了。但事实上这个被杀的人不可能是你认为的罪，因为罪的根源是恨人心中的那种恨啊。但愿我的一点浅白的分解能够给你带来帮助哈，也鼓励你多借着祷告来看圣经啊，明白圣经等等。
嗯，
哎，
罪是什么？
是啊，
嗯，
我觉得你教的很有道理。
不，这是我的问题，因为他说听完了罗马书以后呢，有人有人认为，就是问题多这位，这个他认为罪是客观的物体。那么就有听众朋友再帮再解释一下。
那他很留心的听，
是他们很认真的，我们听众朋友很认真的、
用功的去回应。
嗯，
我要代表听众朋友谢谢周老牧师。
不敢不敢当，不敢当。
那客观存在的物体，罪、是客观存在的物体，
是外面，
有一点戒学的味道在里头啊。又说呢，罪是撒旦。其实呢，人的本性啊，你违抗神，违抗神就犯了罪。他也提到这个原罪，那他就没有用这个名词本罪。
嗯，
其实呢，我们在罗马书看到那个原罪，原罪呢不容易解释啊，但是呢，人的本罪就容易看得见。那么，其实呢，这个在乎呢，我们看见的客观的事情，也有那个动机。那他有一处讲呢，就是 人要把那个思想变作行动，其实那个思想呢，这已经是一个动机。
对呀、啊，动机已经是犯罪了。
一个动机。那么，其实这样子呢，都表达了，世界上的人呢，都犯了罪，因为我们的圣经呢，动机也是罪。
嗯，
你不是真的杀了人才犯罪，你有一个恨的意念呢，也是。罪，你看见妇女动了淫念，那么也是罪。那但是我们要多谈呢、啊，我觉得听众朋友呢，最好是多谈呢、啊，基督耶稣的恩典。
嗯，
我们在不要过分的强调这个罪。但是你看罗马书不看罪也不行，头三章也先看看那个罪。那么第四章第五章就引到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啦。
嗯，
那么我们可以多思想罗马书。其实我告诉你呢，周牧师呢叫我们罗马书呢是最重要的书卷，所以我刚才有一点妒忌啊。
他抢了这个机会，
妒忌也是罪。
是啊，可是叫的不好，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再做，但是还没有时间。
这样快又重新做，
就是、啊、做的不好，
交给卢文牧师做。
已经有五六年了，
牧师你想做吗？有机会
了，已经五六
重新再来，悔改，重新
再
来，再
做好一点。
那我们想想呢，罗马书啊，罪不是客观存在的物体，
嗯，
罪是人的情欲牵引。生出来的意念行为而犯罪，但是存在的。
嗯，
所以呢，你可以罪是存在的，而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的物体，不要拖得这么长啊。罪是存在的。
存在在哪里？是在别人身上呢，还是有的人可以没有罪呢？有的听众朋友也想知道。
不要这么聪明，推掉罪存在。别人的身上，罪存在这个世界，罪没有存在我的身上、啊。
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？有的听众朋友要知道。
所以罪呢是普遍的，
每个人都有罪。
因为世上的人呢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
包括孔子，包括莎士比亚都有罪。
对啊，所以呢，最可怕的地方是人自义，自以为自己是完全对的这个。自义，因为人自义的时间，人骄傲的时间，就不承认罪的实在。
嗯，
罪呢实在，而且普遍，每一个人都有罪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还是请那个周牧师，再多教几次罗马书，我们就会认识更深。
其实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，也是很多人呢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，我不需要去听。
啊，
那么就是这个骄傲跟自义。当一个人圣灵感动他，他谦卑下来就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为明白自己是罪人嘛。
嗯，
对。
我觉得这位问题多听众呢，他的问题真多的。如果呢，只是稍微拿那个罪啊来讲一两点呢，宗师啊，你的工作不轻松啊。
所以还要再努力。刚才李崇文老师好像还要补充。
我想说的，当然哈、啊，这个罪的是一个重要的课题，但问题呢，其实我们的焦点呢，不是在这个罪，而是像卢牧师刚才也说，是神的救恩，怎样的洁净这个罪，怎样的为罪预备了出路啊？我想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方面的。
这个很重要，我提醒一下，我有一个经验是在中国大陆。上一次呢，我去这个一个城市，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很有爱心，早上他来酒店呢，来我们的饭店来迎接我们，来这个开车带我们。然后呢，他很客气的，他在那个走廊说：“是啊，周牧师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呐。”但是他声音很大，我说你要小声一点，免得别的客人还有这个服务员他们听到啊，这里来了一些
罪人，就立刻找公安
了。公安来，
我们是罪人，是我们很谦卑这样知道，但是我们没有犯法，我们是很好的公民，所以不要到处去乱喊。我们
等一等啊，你没有犯法，你是。良好的公民还是有罪，
是在神面前是有罪。
不搞清楚不同的界定啊，不同的这个对定义啊，不然的话呢，就会越讲越混乱啊。好，稍后回来我们再谈，再学习分享。
圣经可以读，
可以写，
可以听。
弟兄姊妹，今天让我们来学习圣经神话语的教导。
可以背，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你才可以演。
好、啊，还可以演。Let's celebrate.
对，是表演的演。全新节目惊动人心，每逢星期天上演圣经广播剧。
哈，惊动人心，什么时候播呀？
良友飞跃台晚上6点，良友一台晚上8点，惊动人心，让圣经动起来。
我们知道哈，有些圣经呢是故事的性质比较明显或者丰富的，这可以变成了一种的戏剧的去分享。但有些呢就很难，罗马书这绝对不是
不能演的，
演不出来。罗马书很多很重要的真理很深奥，需要慢慢的学习。其中呢周牧师也提到了第十三章，其实你在教导的时候，对，教导的时候那个重点是什么？
对，那个十三章像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讲呢，保罗说你们要顺服政府，在罗马帝国，因为呢那些做官的掌权的呢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来治理百姓，使社会有秩序，所以呢我们要尊重这个官员，这样呢这个社会才能够健康的运作。可是有的听众朋友说，诶，不对啊，好像有的这个政府官员呢，这个好像很欺负人啊。
而且我们的贪官很多。
对，因为人都是罪人嘛，但是他是在行为上，所以有的人就抗议。那么就有一位听众朋友，他就帮助再重新解释一下，就是这封信了。
但是呢，重新解释，一旦说是我的体会，不是神的本意，不是神的教导，
对，
圣经是神的话啊。
好了，这位朋友呢就正面的回应了罗马书十三章，又说到真的我们怎样在顺服在上掌权的，他就举了一些的例子哈，我们可以逐一的分享。第一个，他的回应，他的个人的看法呢，政府是神所命定的，是为了秩序，这是必须的，就好像最近索马里的海盗哈劫持了一艘中国的货船，我们也会关注。索马里因为混乱的状态才出这些海盗，也表示没有政府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情呢。
先谈这一点好不好？
好。
那么基本上面呢，圣经谈到呢，权柄来自神，所以那个政府呢也得到神的允许，才可以存在。那不然的话呢，这个政府的本身可以给代替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说是政府是神命的，是为了秩序，
秩序，
这个是很有意思。政府呢应当帮助他的老百姓。其实，索马里为什么这么混乱呢？因为穷人太多，失业率太高，所以呢没有工作资格以做海盗，就有这个难处。那我们中国政府呢，应当爱老百姓，应当呢面对那个救灾。我们有一个温总啊，听说那个温总的名誉很好，人家都说他是人民的总理。那么从前四川地震的时间他去，最近那个学灾的时间他也去，他个应当关心有需要的老百
姓。他的责任是总理嘛，
人民的总理，
对
啊，所以应当是这样子呢。所以任何政府真的关心老百姓，爱老百姓，所有的官员都有这样子的信，这个政府呢不但是神命，而且是神祝福的。
所以呢神有对这个政府的一种的责任的交托，其实政府也有责任呢要回应他，在神的这个交托当中应尽的本分，所以是两者需要呢一个平衡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呢第二个的分享啊，第二个的体会了。这位听众朋友说呢，我们有责任顺服在上掌权的，我们相信使徒保罗、彼得，他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这样的圣经，就是顺服在上的这样的教导哈。他们自己和初代教会的信徒也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。
但是新约圣经呢也有谈到呢，那个老百姓在不是良好的官、良好的政权下面受苦。也有这个问题啊。但是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，我们有责任顺服在上 掌权的，这个是罗马书十三章一个正面的教训，正面的道理。使徒保罗跟彼得呢，都是有圣灵的感动写下同样的道理。不过我呢，卢文呢，就觉得呢要提醒呢，政府跟执政掌权、执政在位的，不要忘记爱老百姓。
嗯，
你的权柄神给，但是呢，你也要真的爱那个老百姓，帮助老百姓。你不爱老百姓，只是贪污，只是那个乱搞一顿的时间呢，你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啊，对不对？
所以这是干部的一方面是水平问题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干部们呢，尤其是地方干部呢，应该也读一读圣经，也学一学这个神的爱的道理。
这里有一点呢，我不敢多讲，只是请那个周老牧师评论一下就算了啊。我们有责任顺服在上掌权的，就不能够革命。有人说不能够革命，
基督教不鼓励革命。
哎呀，等一等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是
搞革命
的。
对，
这个满清政府呢，因为太
腐败，
忍无可忍了，
所以就革命。这革命中间呢，很多人是基督徒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原则上面是顺服掌权的，那么但是呢，掌权的要爱老百姓，为人民服务。
所以他下面也有解释了，
对啊，
有个第三点跟这个就是，现实上很多人可能抗议卢文牧师刚才
抗议我，
为这位听众朋友解释的呢，第三点是很敏感的，
不要抗议我啊，我已经老了，不能够担起这个压力。
下面这一点真的是很敏感的。
对呀，因为呢有一个思想，就是说到有责任顺服在上的，这是不是盲从呢？无论如何都要顺服呢？那这个朋友也提出了一个很实在的可以去思考的，他就说，我们顺服政府并不意味着认同某些官员的贪污受贿、以权谋私等等腐败不公义的行为，实际上我们是反对也恨恶这些罪。
你同情这个讲法吗？
同情，不是同情，是同
意。同
意，
我们赞
成
讲法。那这个世界上呢，贪污的问题太多。奥巴马总统呢来到中国呢，也说鼓励那个物联网啊，
物联网
不要审查他，给他公开，我觉得呢，暴露一些社会的不公平，暴露一些贪官的罪，暴露一些我们的痛苦，这带来公平公义，是不是？那个是正面的思想。他说，自由的政府呢，自由的世界应当鼓励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呢，某些官员的贪污贿赂等等呢，以权谋私。以权谋私什么东西？
他有这个职权，他就谋取个人的利益啊，金钱啊，剥削啊等等。
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罪。那么我们有没有听过一句不晓得是不是成语，官逼
民
反，有没有听过？
我现在听过了。
不是，你现在才听过。
官逼民一定反的，就是自然的道理。
这个有些是顺民顺民，无论怎么样子都不敢那个这个讲一句话反抗，但是呢，官逼民反呢是整个世界到处都有。
是，
所以不要以呢这些以权谋私的人对，或者是太多的容忍。那我觉得呢，中国呢最近呢起来一些律师呢，为呢公平公义呢讲话，甚至是不收那个律师费，
维权啊，这叫做
你
这也是
很
他们的权利，
这也是很敏感的，
也是维权律师啊。
我不是，我是说这一批律师维权律师。
我觉得这个是社会慢慢进步的一个特色，但是呢，也要有一些规范。不过这都是很敏感的，一个我们国家在进步当中，进步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些事情了。
那我们的国家要听，要开放，不是上访的一定对，要听听他为什么原因上访，他觉得有什么不公平，要查考查考。
是。
那么这样子呢，就老百姓就是可以 平安无事的度日，
嗯，
对不对？我们为政府祷告，为掌权的人祷告，这样子老百姓就有福啦。那么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位朋友，
谁呢？
我们十三姨同胞都跟他是好朋友，
嗯，
包青天
哦，
因为呢，我们从前呢一直到现在呢。有冤无路诉、
嗯嗯、
所以我们心中就很羡慕那个包青天，
要等一个青天大人的出
现。其实包青天真的很不英俊，是不是样子很难看，但是包青天一来呢，这主持公平公义、
嗯嗯、
所以老百姓呢都需要包青天。
嗯，好，这位朋友还有最后一点呢、啊，也是很特别可以回应。刚才我们已经稍稍提到，哎，推翻满清的中国革命呢，其实涉及很多基督徒、很多基督教的思想在里头。那其实另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呢，就是纳粹德国哈、啊，发动第二次大战的德国、嗯，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国家，基督教会呢影响很大的。这位朋友说呢，对于纳粹的看法啊，因为很明显你顺服他呢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哈。
嗯，
当时德国一位神学家啊，内地呢啊翻译呢是彭活费尔，香港翻译呢是潘霍华，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传记和作品，
很有学问呢。我们的听众朋友连德国神学家也介绍，
他比我更有学问。那纳粹呢是几传的政府，那现在已经倒台了。
嗯
啊，那么潘霍华那个内地怎么叫
啊？彭活费尔，
彭活费尔
是个伟大的神学家。那这位听众呢说，你们可以看看他的传记和作品呢。
嗯，
其实呢，我坦白告诉你，可能那个周老牧师呢、嗯、没有好好的讲明这一点。
这个大神学家我就不敢讲了，我没有介绍。
他在节目没讲，
免得罗马、
哦、他讲，
是他自己，
我们的听众
自己，他自己帮我讲，补充介绍一个神学家。
他是那个很多的理论都很好的，
嗯，
他也懂得老百姓的之苦，
嗯，
也懂得呢提倡公平公义。但是呢，他的神学是新正统派。
哇，
这个是神学的问题，
这个补充了。嗯，
所以我从前念书的时间就没有好好的念他的东西、啊。
不过他的生命见证呢，真的是最后在这个殉道啊，
对对对对，
这种精神很好。
嗯，好，那希望呢，就着这个哈，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有什么的责任，怎样的看待顺服在上掌权当中，有一些是需要平衡的事情。我们刚才其实一直提是平衡的，不是单方面的，而是需要呢在上掌权的也满足他们在神面前的责任。
但是有一句圣经的教导呢，不能够抗议的，就是
来句
为我们的政府，为我们执政的在会的。祷告，
对，也为他们的进步感恩。那么另外呢，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这个解释呢，回去再看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更爱慕神的话语。
所以呢，周牧师你不能够懒惰，还要再多做一点节目，
要继续努力的。
又或者下一次的罗马书就交给卢文牧师，
好的，尽
力很大，
晋升课，晋升课
版本的讲解，大家互相参照嘛。
哇，听众朋友也为我们祷告。嗯，
好，谢谢你收听今天晨曦讲座的晨曦交流站，再见，
再见，
再见。愿你荣耀。烧中的